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大家拿出圣经。我们今天要来研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们来到这一卷美妙经卷的结尾处，第五到十二节。当我开始预备思考的时候，我通读了这些经文。坦白说，我并非真的蒙福。一开始的时候，经文真的没有说很多。有一些经文像那样，你读，然后你说，就这段经文，我究竟可以说些什么呢？让我为你们读出经文。好，从第五节开始，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你们已经蒙福了吗？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好，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些了。我要走了，我或许要走，如果他来，要好好照顾他。他不会来，但是他或许会来。阿们。这就是你在处理经文的时候，考验你足智多谋的时候了。当我开始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再读，再读，再读，啊，思想它，试图说主究竟为什么把这一部分放在这一章里面呢？经文究竟想要说什么呢？然后我留意到，基本上这段经文围绕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短语。好，请看第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下面就是这个短语了，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跳到第十六章第十节，这段经文的另一边，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然后我突然知道保罗在谈什么了。他在谈呢、啊、猜猜，他在谈主的工。他在说，你们应当总是多做主工，就像我，就像提摩太。然后他继续描述他如何做主工。我要去这里，来那里，思想这一点，我或许会做这个，等等等等。那就是关于保罗做主工的所有洞见。我发现，当我开始研读这一段，在这一段中至少有七个关于 以主的方式做主公的关键原则，它突然在我心里迸发出来，充满信息，这么充满以至于我必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在今天谈，另一部分呢下一次才能谈。这很奇妙啊，就是这么令人激动。好，请看回第58节，他说你们不可摇动，那意味着在所有时间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字面上看你应当超过极限的去做。当某人遇到你说你要听，你做太多了啊，那么就已经开始合适的回应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58节，就是要竭力做工，做主工是非常关键的。你说是的，但那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是主工呢？那是个合理的问题，可以非常简单的回答，你要找到主工是什么，就是要找到当主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他做什么。基本上这可以缩短到两点，第一他传福音，第二他教导。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就是传福音啊。使徒行传第1章说，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之前，他对他的门徒讲说神国的事。所以一方面他传福音给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另一方面他教导那些认识他的人。传福音和教导，那就是主工，赢得人归向基督，并在他们对信仰的理解上建立他们，那就是耶稣在这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在那三年当中，他的一部分事工就是向大众宣讲福音，然后在他完成了这一点，他和门徒回到山上。这样他一方面传福音，另一方面他带领那些相信的人并且建立他们，那就是主工。现在呢，我想要补充，在圣经中这并非被界定为容易的，这总是被看作困难的。即便是这里的用词第58节用来描述劳动的词啊，劳苦啊，工作啊等等，这些词与工作的疲累有关，字面上呢就是困难耗费精力的艰难的工作。做主工就是劳动嘛。坎贝尔摩根说，保罗心中所想的劳苦，其中是有牺牲的红色鲜血，一直劳动到疲倦到虚弱的那种，这就是劳苦。事实上在腓立比书第2章30节是这么说以巴弗提的，因他未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这人真的是工作到死，那总是竭力做主工，那就是超过极限的去做，那就是奋身去做，那就是在主工上耗尽了。顺带提一提，当你那么做的时候，第58节结尾说，你们的劳苦就怎样啊，就不是徒然的啊，不会是空的，不会是没意义的，不会是没有用的，不会是没有果子的。那样的劳苦是重要的，是会带来变化的，是有价值的，会有果子的。很多人工作呢，他们围着教会呢忙碌，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是在做主工，就是按照我们将会在这里看到的原则，以主的方式传福音以及教导人。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啊，经常有忙碌但是没有果子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靠着肉体去做，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太懒惰，以至于并没有真的做好。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在传福音或者在教导人，而只不过是在忙而已。但是神想要我们做的，就是努力工作，超过极限的去做，以主的方式做主工。主有一些非常严格的指引。我还记得，当恩典教会的所有建筑物都要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还是个小小的教育建筑和小教堂。从那以后呢，所有其他的建筑物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已经学会很多关于建筑的事情，我对它是一无所知，但是呢，只是借着观察，我至少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这就是关键的东西，和我今天想要对你们说的东西啊相关。你必须按照计划来建，必须按照规则来建，你必须通过检查。换言之，你必须有一些计划，必须像这样，然后必须有一些向城市要求的规则，然后呢，检查员必须确保是对的。当你在做主工的时候，你必须按照神的灵设立的计划来做，必须按照神已经建立的侍奉规则来做，你必须允许这工作暴露在神圣检察员面前，他会告诉你你是否做得好。我们必须按照主的方式来做主工，以便得到盖印，表明这工作是通过了，这是有果效的，这是结果子的。那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当检察员说，马克阿萨，我要检查你在做的工作，我不想要蒙羞，所以我想要竭力工作，符合标准，符合规则。这样检察员会说，啊，这很好。这就是以主的方式做主工。我的意思是，当我建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不想要建造草木禾秸，我想要建造金银宝石，这样才会持久。有一天，当测试员来到基督的审判座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九节说，那时候主会审判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无价值的。有很多基督徒会在那一天和主一同站立，他们要有他们建造的小东西，火要来，有一些不坏，有一些呢却是无用的，不过是没有果子的活动。没有果子那是徒然的。请听，我们被呼召以主的方式做主工，那应当让我们足够激动了，就是我们竟然被允许做主工。我不晓得那会如何的刺激到你们，但是那对我而言是相当令人激动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总统叫你，对你说，你好，我是总统，我想要你做我非常个人的特别的使节，我想要你在余生中带着我想要说的所有信息给那些需要领受他们的对的人，这就是你的任务，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知道你甚至无法抑制自己的自豪，你意识到了吗？全能的神，天地的主宰，他说，你可以成为我个人的使节，在你活着的日子带着我的信息到世人中吗？那是更高的呼召，不是吗？你看到其中不可思议的现实，就是我们被给予非常奇妙的任务，不是这个人让任务变得有荣耀，而是这个任务让这个人变得有荣耀。 威廉·巴克莱说，没有什么荣耀像高贵的呼召那样有荣誉，没有什么伟大任务是更有尊严的了。我们已经被给予了责任去做主公，我们想要按照主的方式来做。所以保罗在这里，当他稍微谈一点他要做什么主公，以及提摩太要做什么主公，以及亚波罗要做什么主公的时候，他把我们称之为按主的方式做主公的七个原则给了我们。按照主的方式做主公的七个原则，这很实用，这是劝勉型的信息，所以要预备好啊，做舒服一点，你或许会遇到困难的。第一点，按照主的方式做主公的那个人，首先必须有关于未来的意向，他必须有关于未来的意向。我真的认为这是重要的。任何一个真的努力做主公的人都要这样。我的意思，任何一个真的做主公的人，真的委身于此的人，真的变卖全部家产的人，会发现因为他的心是这么被激励，因为他的爱是这么的强烈，以至于他要看到他还没有触及的需要，他总是计划怎样满足这些需要，他必须向前看，他必须心中有意向，他要现在就工作，但是他要向前看，看到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他从来不会为正在完成的事情而满足，他只能看到还没完成的事情，他会提前做计划，他在寻求新的世界来征服，他在面对没满足机会的现实，他在等待新的门打开，他在谋划计划，制定战略，设定方法，为了未来的进攻计划啊，那就是保罗了。你说那是在这信息里面的吗？是啊，请看第五节，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让我给你们一点背景，哥林多前书呢，是保罗在以弗所城待了3年之后的末尾时候所写的。保罗在写完之后，把他呢交给了提摩太，差提摩太带着这封信出去，按照哥林多后书第1章15到16节，保罗呢原本计划是跟着提摩太，是在提摩太离开之后不久，保罗打算离开，他打算去哥林多，然后去马其顿，再回到哥林多，他有这个计划。但是当他在这里写的时候，当然在哥林多后书中，他在回想他原先的计划，在这里他说，我改变了计划，我要从马其顿经过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不是哥林多马其顿哥林多，而是直接去马其顿，然后去哥林多，然后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想实行这个计划，他必须时不时改变，但是基本上他为未来做了计划。他说，我要来了。回到哥林多前书第4章18节，他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计划了要来，为什么呢？哦，请听，哥林多教会是异教主义的多事之地，哥林多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处于绝望的境地。保罗说，看哪，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必须要在未来这么做，我甚至在做计划，请看第6节，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 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要留下来，你们有一些需要。我想要从那里的整个想法中得出来的不是所有历史性的变动，我只想你们知道保罗提前做计划，他有关于未来的看法。他在以弗所很忙，我的意思是很多事情在以弗所出现，很多事情在那里发生，神在动工，人们得救，圣徒在成长。他在那里一直花费很大的精力，他完全掉入了以弗所的工作中，他也能够有意向看到他在哥林多，在马其顿，回到哥林多，以及一路去到耶路撒冷需要做的事情。何等的心思，何等的战略家呀！就像一个侦察员站在山顶看尚未被征服的领土，保罗在看必须完成的事情。真的按照主的方式做主工的人，就是有意向感的人，他能够分析还没有被完成的事情，并且要制定战略来完成，必须这样。你们晓得你无法与盲人在一起关注于此时此刻的小曲调，你不能只是说看他在这里呢就已经完成了，这不是很美妙吗？你们必须看出去，看到还没有完成的事情。保罗呢有计划，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作家说，外面的区域萦绕在保罗心头，他从来看不到停泊的船，而是盼望登船带着好消息给水那边的人。他从来看不到山脉，远远的很蓝，而是想要越过山脉建立圣徒，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保罗有意向，他总是看到还没有接触到的整个世界。他从来不会对他所在的地方正在进行中的事情感到满意，他对于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有大意向。请暂时看罗马书第十五章，你会在这里看到保罗心中的这一点的有趣看法。罗马书第十五章23节，保罗对罗马人说，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很有趣啊。然后在罗马书第十五章28节说，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保罗脑子里想着西班牙，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有人去过呀，福音还没有传到那里。西班牙在那时候是处于荣耀中，西班牙已经被罗马帝国征服了，罗马的路通向那里，你可以在今天的西班牙看到一部分，一些罗马的旧建筑仍然在那里，你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西班牙处于荣耀中。最伟大的一些诗人、作家、演说家住在西班牙，所有活过的罗马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尼罗的导师，罗马帝国的首相，伟大的斯多亚哲学家塞内加是西班牙的大人物。保罗看到这个美妙的机会，所以西班牙在他的心中。当他写的时候，他是从哥林多写信，他在哥林多呢很忙碌，他在哥林多工作，他打算去罗马，他打算在那里做一点事情，但是在他的意向中有西班牙。你看到他能够让自己在做任务的同时有对未来的意向，这是按照主的方式做主工的一部分。你不能停滞，被障碍物挡住了，认为你只要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要告诉你们，事工中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像你从来无法把事情做完，无论你做了多少，总是还有一些东西在那里还没有完成。关于未来的意向，我认为当你看到未来的时候，你必须开始思考还有什么需要完成，怎么样可以完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神想要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就预备好了。有人会说，未来当然有很多东西要做，他们在目前根本没有做什么来预备。请听，尼希米没有去找王说我想要一个事工，你可以为我找一些可以与我的百姓同做的事情吗？他说，看呢，我的百姓有一个问题，他们需要重建城市，需要重建城墙，我想要做，我知道怎样做，我已经搞懂了，我已经制定了计划，我在等待中，我所想要的就是同意。你看到了吗？发生了什么呢？王按下了启动按钮，炒掉了尼希米，他预备好了离开，他完成了工作。请听，如果你要有对未来的意向，那么你要在现在就制定策略，预备着。如果神按下按钮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未来变成现实了。我恐怕一些人从来不进入事工，他们一直寻找事工，等待事工，因为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做，既没有为此计划，也没有证明自己配得做。所以我真的相信，现在我们必须工作，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我们必须计划，这样当按钮按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备好了。我想到了威廉克里，威廉克里是现代宣教的伟大开拓者，在英格兰补鞋，但是当他补鞋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就在他的面前，每一天都有一幅世界地图，他呢为此流泪，为此祷告，他为此计划，他为此制定了战略。有一天神按下了启动按钮，说，威廉克里，你要离开这个鞋店。他就到了印度，他为每一个从那以后去那里的宣教士打开了印度的福音之门。神使用现在忠实的一个人，他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就是这个人他对未来有意向，他计划了，当时候到了，他预备好了，这很关键。我恐怕即便在神学院中也有一些人，神学院中一些年轻人，他们只是在神学院中走走过场，试图完成学分，他们现在呢，并没有进入有效的、有活力的侍奉，所以他们没有证明自己适合未来的一个侍奉，他们没有为未来制定任何战略。当他们离开了学校，他们真的没有任何东西可做呀，因为他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在中心的路上做任何事情，他们还没有凭借评估需要制定策略来计划做任何事情。你呢，必须预备好。你认为神会盲目地答应把你扔出去，然后紧攥手指吗？不是的。当神想要一个人做一份工作，神想要预备好做，被证明预备好有计划的人来做。给你一个个人的例证吧。你们知道我一直在塔尔波特神学院工作，我一直参与全国的讲道。我计划了，当神给我机会，我愿意牧养一个教会。所以当神在恩典教会打开机会的时候，我完全清楚知道神想要我在这里做什么。其中呢，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成长和发展， 但是在那些年间，我框定了打算做的事情，这样当门开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了。你们看到，为侍奉训练，不只是学习一些圣经事实，然后呢无所事事了，等待神像从天上掉下一个大领袖一样，把你扔在完美的环境里，说去吧。啊，你看，这是关乎你在现在就忠心，关乎你现在就要努力工作，这是关乎你现在就参与主工设立计划。这样当日子到来了，门打开了，你就预备好了要去。神在很久以前就打开了威廉克里对印度的心，神很久以前就给了他计划，神给了他机会，这个机会呢是伴随着已经在他心中燃烧的计划。你计划做什么呢？你的意向在哪里呢？你提前看到了什么呢？有一整个没有神的世界，你从中看到什么呢？你的那个部分在哪里呢？你在计划什么呢？你接触某人，以发展你的恩赐，使用你的事工，去接触人的策略又是什么呢？如果你只是一天天的漂浮着，说我在这里等待神给我事情做，不，你永远是得不到的。如果你要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你必须要有对未来的意向。好，让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点。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的人，不仅有对未来的意向，我喜欢这一点，他必须有灵活感。未来可能不会是你所认为的那样的来到，所以你必须要灵活，这是如此好的。你听到一些人说，我完全知道神想要我做什么，我有假恩赐，我有乙恩赐啊等等，我很明显有丙才能，因此那等于我要做这个，直到那件事来到，我很确定不会去那个地方做那件事，那不是完全适合我的事情。哦，对那个发出嘘声吧，那很糟糕。你看呢，你让自己在心中相信你将会做这件事，你已经消除了基督徒侍奉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要求一种灵活感。让我们再次看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请看第六到第七节。他说，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那不就是你或许会称之为极好的未决定的态度吗？保罗是个探险家，他说，我认为我想要与你们同在啊，我认为我或许会待上整个冬天呢。当我去过那里，我或许会去其他的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会留下来。哇，我喜欢这一点。我有这些美好的计划，但是我的思想背后有个声音说，兄弟，不要太死板了，神或许会在中途改变你的，那是很要紧的事情，如果主许可的话。你晓得哥林多人对保罗非常不友好，他们控诉保罗变化无常，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真的就被控诉变化无常。他在第十五节说，我要去到你们那里，在第十六节说，我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然后去耶路撒冷和犹大。他在第十七节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换言之，当我的计划一直在变， 我有这个计划，我是草率的、变化无常的或者轻浮的吗？他说不是的，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的意思是，我就自己所有的尽可能的做好，并且预备着改变我的心意，如此而已。哇，这是侍奉的冒险呢。你们知道，有时候我或许说我们应当做这事，然后我们将要做这事，然后三个月后我起来说我们不要做那事，那就是侍奉的冒险。哇，当冒险不在，我也就不在了。我喜欢那个部分。所以他说，主若许可的话，请听，他学会了这门功课了。请看《使徒行传》第16章，他有计划。他原本要去弗吕加和加拉太。他对同伴说，兄弟，我们要去小亚细亚这个关键的区域，我们要去以弗所、老底加、别加摩、士美拿、推亚推拉等等，我们要为了神去小亚细亚，我们要进行这个伟大的策略。我确定他已经都规划好地图了。使徒行传第16章的6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哇，但是主啊，我们已经计划好了呀，这是我们的策略。不，圣经说，你们不可以去。我不晓得圣灵怎样阻止他们，但是他确实阻止了他们。第7节，所以他们说，好吧，如果我们无法往南去，那么我们必须往北去，让我们去必推尼吧，我们出发吧。第7节结尾说，耶稣的灵却不许。好的，我们不可能去东边，我们已经去过那里了。我们不可去南边，他不让我们去。我们不可去北边，他不让我们去。那么只有一条路了，兄弟，让我们出发吧，朝西走。他们一直朝西走了250到300英里。你认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吗？不，但是他们知道那是唯一可以去的地方。他们本可以说，我们必须回到安提阿接受更多训练。不是的，不是的，他们不需要更多的教育，他们不需要回去拿博士学位，他们只需要去继续走就好了，门在某处开着。所以他们继续走，他们来到了特罗亚，他们晚上见到异象。一个马其顿人说，来马其顿吧。第10节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不是很棒吗？何等的灵活呀。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的计划被破坏了，但是他们继续前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试过驾驶静止不动的麦克卡车，哇，那很困难的。但是一旦开动了，神就可以驾驶它，神可以推动它。所以他们很灵活的。你知道一些有趣的事情吗？在大卫·李文斯顿一生中，他都有心要去中国做宣教士，他的一生都想要去中国，他一生都感到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去中国。但是有一天，神按下了他的人生按钮，结果他到了哪里呢？他到了非洲。大卫·李文斯顿为非洲所做的，就像威廉·克里为印度所做的一样，他为那些从那以后去那里的宣教士开了路。灵活性，你看到需要 门打开了，你有一颗预备好的心，你有一个计划，神或许会在你可能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地方把你发射出去。我总是想到马蒂奥尔夫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呢放在小书《寻见神的旨意》中。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马蒂和我常常一起骑车去学校的。马蒂是个很亲切的人，他想要服侍主，他知道他要成为宣教士，他在心里知道他预备好了，他制定了策略，他做了计划。哇，他一直在做，他总是一直在做一项事工，向人们做见证。他过去呢，常把我拉去拉比之家和他们对峙，我们呢曾经过得很愉快，他们会攻击塔莫德之类，我们过得很愉快，我就会攻击斯科菲尔德版本，然后我们就离开了。但是无论如何，马蒂和我呢有很棒的团契。马蒂常常说，约翰，你认为神想要我去哪里呢？你认为神想要我在哪里侍奉呢？我就会说，马蒂，你想要在哪里侍奉啊？他说，我已经去过法国了，我已经在巴黎居住过，我可以为基督接触那些说法文的犹太人。我说，马蒂，那太棒了，你就这么做吧，去那里吧。那是在他心上，所以呢，他加入了圣经基督教联合会，那个宣教机构打算去法国。我从来不会忘记我们在教会中挂了一块匾，写着马蒂奥尔夫去法国，令人激动啊！神真的尊荣了这个人。今天呢，他在加拿大侍奉基督。灵活性，你晓得他在加拿大的哪里吗？蒙特利尔，和说法文的犹太人一起工作，那是不同的城市。你们看到，那就是神所要的。神要愿意的心，预备好的心，有意向的心，还有灵活性，可以去圣灵指示的地方。顺带提一提，神大大的赐福他的事工，所以神的仆人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要有对未来的意向，也要有灵活性。第三点很重要，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的人，必须不做表面功夫。必须不做表面功夫。第六节说，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请留意啊，他想要留下来。顺带提一提，保罗确实与他们一起过冬了。毫无疑问，他在春天写了哥林多前书，是待在以弗所直到六月，然后他继续去与哥林多人待在一起，在那里度过了冬天，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他说，我想要留下来。第七节说，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我不想要顺路见见你们，我不想要只是在经过的时候挥挥手，我想要留下来，我想要留在那儿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事工中有深入的委身，他对于做表面功夫没兴趣。当他看哥林多的状况，他看到了那里需要的时候，他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委身自己长期参与其中。顺带提一提，这可以一直回溯到主在马太福音第28章给我们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请听，你如果不在人身上投资你的生命，就无法教导那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你无法在表面上做， 你不能派了福音单张就离开那个城镇了，你还要多做一点，按主的方法做主工，不能只做表面功夫，你必须要彻底。保罗的意图不是短暂停留，他不想只在路上跟他们挥挥手，他知道这里的需要很大。这封信的内容可以作为证据，他知道负担很重。他说，我想要住在你们那里。他第一次已经在那里度过了18个月，他想要在那里至少再度过另一个冬天。他用了3年在以弗所牧养。第一次传教旅行的时候，他去了加拉太。第二次传教旅行的时候，他又去了加拉太。第三次传教旅行的时候，他又去了加拉太。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在加拉太有彻底的工作。他是彻底的人，这是这么重要。我认为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的任何人，按着计划，按着规则，得到检察员的认可的人，都要彻底的来做。我要告诉你们，那就是为什么我进入牧职，因为那是我感到我可以这么做的地方。在我来到恩典教会之前，有2年半的时间，我会一个月讲35到40场道，我周游各地讲道讲道讲道，我至多会待上2天或者3-4天，然后我就更换地方了，我会离开城镇。可我有一种可怕的沮丧感，你知道，当你进入一个特别系列，他们想要一定的主题，如预言呢，传福音领导，或者关于圣灵的系列，或者关于世俗啊、罪啊、性啊、物质主义啊等等的专题，你呢只是四处去讲着同样的老内容。你们知道吗？典型的传道人，他带着25篇讲道、25套衣服，一直四处走。那就是一种背靠背的客场比赛。我的生命中呢，一直经历这些，让我感到沮丧。我并没有真正做任何有深度的事情。然后恩典教会进入我的生命中，那我是非常幸运的。我在这里呢，讲过一次。他们那时候呢，有2位牧师。两个很棒的人，可死于心脏病。他们说，看呐，我们不理他好不好啊？哎呀，反正他年轻，就要他吧。所以呢，我就来到了这里，而主成就了我心中的那份渴望。在这里做一些彻底的事情，不是肤浅的事情。神赐福了。我认为做主工唯一的方式就是委身于那件事。看看哥罗西书第1章27到28节。哥罗西书第1章27节说，谈到了保罗，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换言之，保罗是奥秘的执事，他的信息就是基督在你里面。他说我们传扬他，现在请留意，这是关键了，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哇，这是不可思议的。保罗说，看呐，我们想要教导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一直教导，直到他们可以成熟，那就是彻底的委身。 不是吗？是彻底的。我是很认真的。如果你不愿意在事工中委身自己于彻底之中，你就会使效率缩短。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如果是彻底的完成，那是不会突然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就是保罗为什么对以弗所人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七节。我的意思是，我把这些呢都告诉你们，因为我想要每个人可以理解一切能够让他们成熟的事情。如果你们要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那么这个工就必须彻底。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对父说，父啊，你给了我这工作，我已经完成，我把你的话语给他们，他们领受了，他们现在预备好自己去做，我可以回到你那里。耶稣很彻底啊，他花了三年，但是他做到了。保罗很彻底啊，按照主的方式做主工，就是要彻底给出完全的见证。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说，我证明这福音。他用的希腊文词意思是，他给出了彻底的完整的见证。他的方式呢，总是这样的。请听，如果你在预备侍奉，如果你在侍奉基督，顺带提一提，我们当中每个人呢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全是他的使者大使了。我们应当彻底的做这件事，我们应当极好的做这件事，我们应当发挥我们的能力到极致的做这件事。你如果还没有完全委身，让一门课变得极佳而且彻底的完成，那么你就不该教这门课。除非你愿意委身，对某一个人彻底的付出，否则你就不该出去服侍他。然后你的劳苦将不是徒劳的。所以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涉及到对未来的意向、灵活性以及并非表面功夫的工作。第四，我们只讲这一点的第一部分啊，下一次呢再继续完成这一点。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的人，我喜欢这一点，这个人呢必须委身于现在的侍奉。现在的侍奉，我这么说啊，意思是你不能只是做计划的人，你必须是做事的人，你必须现在就做事，这样呢神就可以在将来使用你了。有很多做梦的人计划他们将要做什么，但是做他们所能做的人就少得多了。很多做梦的人，当你坐在神学院的时候，你说，哦，当我出去以后啊，我要做这件事，我要做那件事，然后呢我要做这件事，我要有这个伟大的事工啊，这件事这件事都会发生。然后使徒保罗提出了问题，哇，那是非常有趣的。但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试验场，现在就是测试的时间。我呢，永远不会忘记和一个月之后就要毕业的神学生谈话。 他呢对我说，我完成了4年神学院的课程，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完成了所有教育。他说我要出去牧养教会。他说，牧师啊，我不知对我有些什么要求啊。我天哪，如果你认为这对他而言很糟糕，请想象那些可怜的人呢。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带着所有答案从天上掉到那些人那里，你必须是成熟的商品。你知道当人们写信给我们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我们呢，几乎每周每天都会收到信件。我很确定几乎每一天都有来自教会或者机构的信，想要我们推荐人去侍奉。他们总是说同样的东西，我们想要一个被证明有效的人。我呢不是责备他们，神也是同样的，神也是同样的。你从来不会把事工的战略位置给一个新手嘛？那就是任何为未来计划的人也必须委身于现在，是这么要紧的原因了。有时候要维持平衡啊，很困难。你必须对现在倾尽全力，倾倒出来，勤勉忠心努力，还要绝对的委身。但同时呢，又感觉到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在拉拽着你，你必须保持那种张力。一旦你脱离了现在啊，青睐未来，那你就完了，试验场就没有了。一旦你现在迷失了，你错过了未来，那么你已经失去了意向。必须要有那种张力啊。请看第八节，这是这么的美好。保罗说，哦，我有这些计划了，我要来这里去那里，来这里等等等等。然后在第八节他说，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哎，为什么呢，保罗啊？因为有门开了。他在第九节说，我在这里有一个事工，我不想要放弃这个事工。哇，这个人呢，不仅可以为未来计划，而且真的可以现在就做事。他为其他教会制定的宏伟计划必须被推迟，只等到五旬节。他呢有一些工作要做，他可以为未来计划，同时又在现在倾倒出他所有的能量，那就是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的人。麦克和我几天前谈论了这一点，我就问麦克，我能不能和你们分享这一点。麦克今天呢也和我们在一起啊。麦克脑部动了手术，处理的是一个不能动手术处理的脑瘤。他们告诉麦克他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活，或许呢有6个月到2年之类的。麦克还有8个单元就完成神学院的课程了。我知道麦克在神学院期间的计划，因为我从他朋友那里听说过，他甚至呢也和我分享过，说他想要进入牧职，他想要牧养教会，他有那种意向，他有这些计划。但是我要告诉你们，麦克做了一些美妙的事情。我所认识的麦克不是那种只会计划而不做任何事情的人。打从我认识麦克以来，他在事工中就忙得不可开交。他开始了一些查经小组，他们在成长，还有宿舍查经班，神开始动工了。他开始培训门徒，他培训的一些人正在那里开展他们的事工。其他人呢则在神学院当中。他的生命中这些事情啊一直在进行着。 我们在谈论一个事实，就是如果神在六个月内带他回家，他不会回到家说我还在计划一切呢，我还在计划一切呢。他可以回家，但是我在做事，我在做事必须是这样啊。有意向是很棒的，但是弟兄姐妹们，请着手去做吧。可能没有时间留给你的意向了啊，我不知道。不要期待神在未来把你放在某个完美的环境中，除非你真的在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现在就已经证明了你，那是很要紧的。我呢，想到了斯提凡和腓力。你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开始的吗？他们是四应真的。使徒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说，看呢，我们不能够又供应食物又研读圣经，所以你们必须挑选一些四应，找一些人可以传递食物的。我们想要对的那种侍应，他们的资格是什么呢？他们应当能够一只手拿着两个盘子不会掉吗？不是的。他们的资格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完全有信心，充满圣灵，充满智慧的人。这对侍应而言是令人惊奇的资格。所以他们挑选了一些真正优秀的人。两个最优秀的就是斯提凡和腓力。你们听过他们吗？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做四应的，他们是忠心的四应，而神使得他们变成了传道人，那就是神在做的事情。你看呢，保罗说，嘿，我有很多宏伟计划，但是那些计划没有让我失去现在的视野，这就是我给出生命的地方，就是现在了。所以如果你要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那意味着你要对未来有意向，你要有灵活性，你要做的工作必须不是表面功夫，而且你要委身于现在的侍奉，现在的事工，而且是有果子的，有果效的。然后呢，当时候来到，神按下你的启动按钮进入未来，你已经预备好了，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你会将那些原则用在那新的事工领域。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总是竭力多做主工，让我们这样做以至于不会徒劳，而且荣耀他。那意味着我们当中的每个人，无论我们的恩赐、能力和呼召是什么。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保罗的生平里看到了见证和模式，并且再次被更新，这真是太好了。你挑选的是何等的仆人呢，父啊，让我们更像保罗，他像基督，请帮助我们按着主的方式做主工，帮助我们按着您想要完成的方式来做，帮助我们完全尽心竭力地去做，完全委身于此，帮助我们向以巴弗提努力工作，并且如果需要的话工作到死，如果这是您所要求的话，请免让我们自己被神认可，成为不需要羞愧的工人。父，请使用我们，按着您的方式做您的工作，以至于您可以得到所有的荣耀。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 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